老徐价值投资，我们今天聊一聊的话是国内的房地产房产税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征收，然后呢未来这个税收啊方向转向是一个什么方向，我们中产阶级呢如何保卫自己的财富不被这个镰刀收割啊。首先的话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前几天刚发出来的上海绿地集团呢它是宣布是进入破产审查阶段。其实呢绿地出问题已经好几年了你知道吧，但是呢它因为是上海的宇宙房企，它是国企啊，它是市政府的亲儿子，所以这几年呢出了很多很多政策来救它，现在呢还是救不住。大家也知道过去四五年的话上海的房价是在全国是领跌的啊，那全中国的房价呢也是下跌的。目前就是说很多大房企包括像这种亲儿子房企他都撑不住了，他都要进入破产了，可想而知这背后的窟窿有多大。但是呢今天刚刚又出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所谓的沪七条啊，那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网上可以去看啊，因为网上都炒疯了。大概的这个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限购继续放开啊，买入贷款门槛更加优惠啊，那房产税的这个收口啊变小啊，大概是这么逻辑，意思就是说你大家能买房的这个门槛更低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放的还是没有香港开。香港的话是只要是人就可以买，上海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块遮羞布的，但是也越来越放开了。那就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房产税啊一直都执行不下去呢？其实从2011年开始引进房产税说试点的时候，我当时啊觉得有道理的，对吧？这个房产税可以降低房价，对吧？可以打击那些囤房炒房的人。但你等了十几年，等了15年以后啊，一月份又出了一个政策啊，不好意思，我们上海这个房产税试点，我们再往继续往下再试点五年，你都试点了十五年，再试点五年，那就是20年了，这叫试点吗？这不叫试点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背后呢其实有好几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死穴，它是无法被克服的。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我对未来的一些预测啊，大家也知道我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曾经对上海房地产是有过一个预测的，后面证明什么？证明我完全正确，而且我也具体去执行了。其实芒格说过，你这一辈子不需要对很多的啊，你就在重大的决策上面，你能对个几三个，两三个、三四个，你就这辈子已经是财务自由了，好吧？那听我接下来是怎么给大家预测和分析的啊？那首先呢，为什么房地产税一直收不起来？而且我个人预测，可能很长时间呢，它也是收不上来的。为什么？它有三大死穴啊。第一个死穴就是法律上的问题啊，就是法理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个房地产这个逻辑呢，土地呢是国家的，对吧？是理论上来讲是一个租赁60年或者70年这么一个逻辑，对吧？那你本身在房子不是土地不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本身是国家的情况下，它是租赁，那么你再收这个房产税的话，它是不是逻辑上有点说不通，对吧？你相当于是多次征税了嘛，啊，这个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大家也知道，我其实个人而言，我还是支持国家收这个房产税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如果你中国你要最终进入到发达国家，对吧？你肯定是要增加这个财产的这个持有税的，对吧？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无论是新加坡还是日本、美国、英国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有房产税的，都是有持有成本的税的。但中国唯独中国没有，所以进入到这个长期的发展的发达国家，这个是必走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走不下去呢？就是他们的房子和土地是个人私有的，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呢，它这个是国有的，所以这个法理上是说不通。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既然你这个法律是人可以做出来的，那么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这个法律啊，找一帮专家再来研究一套新理论啊，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说辞，我觉得这个还是问题不大的啊，法理上还是可以搞定的，对吧？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那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二个死穴啊，第二个死穴是什么死穴呢？就是目前就是房子的这个崩盘啊，房子是继续往下下跌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出的所有的这些政策都是来救房子的，对吧？让这个准入，只要价格不跌啊，其他都可以谈啊，除了价格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救啊。比如说加入这个放开户口呀，放开这个买房这个要求呀，然后呢贷款利息可以低，贷款利息可以多，对吧？然后公积金呢可以多，都是帮忙的，对吧？但是你一旦出现有一个所谓的房产税，一个持有税这么一个在这里的话，那对国民这个买房这个信心是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要知道房产税它跟其他的普通税是不一样，它是叫直接税。什么叫直接税？直接税就是说我手直接掏到你口袋里直接拿钱，那叫直接税，知道吧？这个痛苦指数是最高的。那么 一般来讲，你要搞钱的话，要走这个间接税是比较好的。因为什么间接税？什么？你去买一盒鸡蛋啊，你这个鸡蛋比如说12块钱你就买进来了，你是看不到它里面是交了多少税的，知道吧？所以你觉得这很理所当然，实际上它也包含了税。那这种时候你买的话就没有任何通过指数嘛，对吧？你买了就买了，无所谓。但是直接税你从别人口袋里拿钱，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执行的下去啊，因为本身你一旦收了这个东西的话，对房地产的整个市场继续下跌打击是很大的。那你银行就是坏账，就是明显会很多，银行又是国家的，这肯定是玩不起嘛，这个阻力是太大太大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就是很难执行下去啊，你让这个是没有办法，肯定是一个对房子肯定是一个空头，对吧？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国家不想收，这个事情当然想收，有钱收的事情干嘛不收？但是肯定是反复斟酌衡量了，说这个事情确实不能收。所以呢，上海试点了15年，这次再继续试点，那我可以想出来，就是说基本上全国铺开可能性基本上很小了。我记得前几年3-4年以前，当时说已经马上要铺开了，什么实现了什么什么什么，当时已经吹风吹得很厉害了，这个媒体天天什么热炒，然后热炒2-3年以后又没有响动了，所以一直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不敢收。那第三个啊，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死穴，我觉得比前面还要大的一个问题，叫做什么？中国的城乡这个区别实在是太大了。你要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的房子，除了城市里的房子以外，还有这个农村的房子，还有你搞不清到底是没有产权的小产权房，还有自己乱建的这种房子，这个里面是一塌糊涂，对吧？那你如果你说房产税我是全面铺开了，对吧？我只收城市，我不收农村，那会什么概念？那意思就是说，城市就是建筑垃圾呗，农村才是香饽饽呗，农村一分钱不用交，全部让城市的人交吧。那会导致什么？你没有办法再忽悠农村人去城市里买房了，是不是？人家也不傻，也不是傻子。而且这里面有个最大什么问题？农村的房子它违建呀、乱弄啊太多了，占了大店的面积，这种太多了。尤其你像很多像浙江呀、福建这种地方，很多人都是村长，对吧？村支书带头违建的。那你如果一旦是你走了这条路线的话，大家也知道，在英国、美国的话，你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房子那都是一视同仁的，对吧？都得交房产税，对吧？我都是按你产权面积或者你估，或者是你这个价值啊、来估算的。那你这个估算很难估算，你农村这个怎么估算呢？第二个的话呢，人家都是乱霸的，对吧？土地红线各种乱搞的，而且里面违建是一塌糊涂，你怎么来弄？你让这帮人说去打日本鬼子，对吧？他说他捐一条命。你要是真收到他钱要收他多少钱的时候，那他可就翻脸了，那事情可就复杂了，对吧？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你让他捐命是可以的，因为他知道真正打不起来嘛，打起来也轮不到他嘛，对吧？喊口号都会的，但是你真要从他口袋里掏钱的时候，他肯定跟你玩命了，对吧？那就不信你了。所以这个行政成本是很大的，玩不下去，你知道吧？所以这条路你很难打通。你要不就城市收，农村不收，那就导致了城市的人流向农村，或者农村的人不愿意去城市买房子了，对吧？这就是一个重大的 bug。那如果你城市农村要一起收，那这怎么收呢？对吧？你首先你要确权，是他承认他的私有财产；第二个，他这么多违建，你怎么弄？他估值怎么估？这个成本太大了，而且这个反噬太大了，对吧？所以总结下来啊，这三个死穴是我觉得是短期内你很难逾越的啊。如果你就像你第二个死穴，如果你是交了房产税，你为了收那点芝麻，对吧？你导致了这个房产大家信心更加不足了，那你土地更加卖不出去，土地更加卖不出去，那怎么样？我靠，那就完了呀，那就土地卖不出去，那你土地财政也搞不下去了，那你相当于是你把西瓜丢了，你捡了芝麻嘛。所以我个人预测啊，这个方向短期内我感觉执行不下去了啊，只要是房子还在阴阴跌的继续下跌，没有出现暴涨这种情况，我估计没个5年8年这个应该没戏了。再一次又让大家失望了，这个东西我觉得短期是上不了的。但是啊，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土地财政在很多地方土地你卖不出去了，对吧？房产税又不能搞，那接下来的税收角度是往哪个方向走？这个镰刀往哪边割呢？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预测了啊。那首先钱是肯定要收上来的，对吧？我既然我房产税我收不上来，那我呢就可以把这个房产税稍微拆分成好几部分，比如说我可以这个增加这个电力和能源的这个维持有成本，对吧？我可以把这块收上来，因为这个还是我的口袋里嘛，对吧？我钱还是可以收上来，我可以把这个水价、电价，对吧？气价往上抬，增加你的所谓的这个持有成本，这个也相当于是一种变种的房产税嘛，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可以在这个交易和流通环节，对吧？我可以收割你一波，你自己住我就不管了，对吧？那反正你将来如果你要卖给别人，对吧？我可以多收一点，或者是比如说你将来去世了，对吧？你把这个房子你想传给你的儿子或者女儿的时候，那我流转税我可以收个20%-30%，对吧？这个也相当于是一次性我把我房产税收上来了嘛，这也是一个方向。那么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他就专门对付你，就是持有多套房产的啊。那比方说啊，你是持有了五六套房子，对吧？像上海的话，如果你是2011年以前你持有房子，哪怕是十套，打个比方说你十套房子，那按照政策的话，你这十套房子一分钱的房产税都不要交。2011年以后买进来的外地人，第一套就要交了。这里面其实是有个巨大的 bug 和不公平的，但是没关系，市场就是这样子的。行情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十套以后他要出租，按照以前的套路的话，这个出租的租金啊，是十套房子我自己住一套出去九套，这个也不用交任何税的啊，法律上是有这个税，但实际上没人会操作的，没人会这么做的。我在上海这种情况见多了，对吧？那他可能接下来就是利用这种大数据，对吧，把你这个出租的房子给你控制好，然后呢你出租以后就像西方国家一样，你按照总收入来收一个税，那相当于是增加你的持有成本嘛。这个是比较柔性的啊，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也是跟西方这个整体行情所接轨的嘛。所以我个人而言可能会这个方向。然后还会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其实去年也是吹过风了，就是叫做房子养老金，对吧？其实这个东西跟房产税也差不多，但是呢它要换一种说法，因为房产税现在不好弄嘛，对吧？房子养老金，对吧，以这个维修基金或者是共管基金这种模式啊，就是要交到一个房子的一个社保账户里面，那每一家每户都要交啊，那他也可以从上海或者从一些大城市先开始做，对吧？先推广起来嘛，对吧？也是相当于增加你的持有税。那讲起来的话，也它不叫房产税，它是为了你，对吧？为了你的房子养老，但实际上它这个钱呢是抓到这个总放到总包里面，它是统用的，其实也是一种税收嘛啊，它可以换一种方式。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未来这个税收方向，可能房产税这个东西可能不会提了，但是呢，它会把这房产税大概切成好几块啊，作为一个一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变体啊变形啊来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大众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也比较可执行的一个方向了啊。所以大家知道现在的话，就是刚刚啊今天又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救市政策，所以接下来的话基本上来说，如果市场还是继续往下跌或者是不涨的话，我个人认为只要市场不涨，那房产税就不可能会执行下去，而且我觉得很长时间点，也许10年20年我们都看不到这个行情，这个所谓的收费的这种方式，好吧，谢谢大家，拜拜。